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呢是讲8月12号张博士结成为主的灵修标题 The Theology of Resting in God， 安息于神的神学。那张博士所引用的经文是马太福音8章26节，马太福音8章26节直接翻译就是，你们为什么害怕哦，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呢？那张博士在第一段就说，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最不能做的就是向神祷告。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我们害怕我们才会去祷告，但张博士点出来说 No， 不是。但我们的主有权利期待那些称他名的人，我们说主啊主啊，我们称了他的名，那么主对我们就有一个期待，而且他这个期待是他有权利的，对他有一个 understanding， 明白过后的 confidence， 对他有一个明白理解的信心、信赖、信靠。神期待他的儿女如此确信，如此对他是有这样的确信，有这样的信任，有这样的信心，在任何危机当中，不管你经历的什么是危机，不管你的危机状态是什么，迟延多久，台风是17级、7级，不管是多少级数，神期待他的儿女对他的信任信赖是这样子的，就是在任何危机中，他们就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是可信赖的人，我们证明的是 reliable， 你这个人 很能够被人家信任信赖的，你这个人证明了你就是很可靠的，是很可靠的人。然而我们的依靠，我们的信赖在于神，我们信赖神，我们依靠神，直到某一点某一个程度，然后呢我们就退回到什么呢？退回到甚至像那些不认识神的人那样的被惊恐攻击的那种基本祷告。当我们面临危机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主啊，那神就期待我们对他有对于说主啊主啊这个我们讲的主，我们有一个认识，认识之后我们真的能够信任他信赖他。比方说你说主是我的磐石，那我信任他，我信赖他，我就不会动摇。危机发生了我们还是不动摇。那张博士说，其实我们对于神的信赖呢，直到了某一点，然后就会我们祷告就会，你就观察一下你的祷告，我们祷告就会退回到像那些甚至不认识神的人那种被惊恐攻击的那种基本祷告。哦，老天爷啊啊，救我啊，救我脱离这个苦难啊，或什么的。我们呢，黔驴技穷，黔驴技穷是一个成语，就是那个驴到最后呢，面临生命的危险呢，他耍了一些技术技巧，结果没了，叫黔驴技穷。我们束手无策，显示出我们对他或对他至高无上掌管世界这一点，甚至连一丝丝的信心都没有。对我们来说，他似乎是睡着的，好像那个巴利的神，外邦人拜巴利，巴利睡着了，而我们能看见的呢，在我们眼前呢，什么都没有，只有巨人，是那种排山倒海那种强大的巨浪在我们前面，好像要把我们淹没一样。第二段，哦，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那这句话是耶稣讲的，门徒一定是这么想到他们自己，哎，我们又没有命中要害了，我们又没有打中标靶了，我们又没有命中目标了。那当门徒听见主耶稣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相信门徒心里面一定是这么认为自己，说啊，我们自己真的是这一次啊，又错失目标，应该的核心标靶在哪里，我们反映出来的，我们打出去的竟然没有命中核心，那是多么刺痛射入到门徒里面啊。而我们突然明白，尽管我们面对的境遇不管是什么，我们原本可以借着继续绝对信赖主，而在耶稣的心里面就可以产生彻底的那种喜乐。如果你面对的危机，面对的困难不管是什么， 你原本可以借着你继续对神的信赖，而这个信赖呢，在耶稣的心里，因为我们信赖他，我们信任他，在耶稣的心里，对他就可以产生一个完全彻底的喜乐。我们对神的信靠可以让神有一个完全的喜乐，彻底的喜乐。我们原本可以这样做的，结果呢，主就对我们说，啊，你这些小信的人啊，那对我们来讲那是何等的刺痛啊，如果你真明白的话。第三段，在我们生命中的确是有这样的时候，就是没有任何暴风雨。你想想看，台风过了没了，对不对？我们生命中真的是有平静风浪，没有任何暴风，没有任何狂风巨浪，没有任何危机的。然后我们就做了我们所有人身为人性可能做的，没有危机，我们该怎么烧饭做菜，我们该怎么夫妻相处，我们该怎么工作，好像我们就尽我们人性最大可能，我们就这样走过了。但是当一个危机产生的时候，我们就立即显示出来我们信赖谁。危机出现了，你就被显明你信赖谁。若我们已经学会了 worshipping God， 若我们已经学会了崇拜神敬拜神，如果你真的学会崇拜神信靠神，并且呢是信靠他，你不是只是说我敬拜神我崇拜神，你真的有根据你对神的崇拜敬拜而产生的实际行动，就是你信靠他。如果你真的学会是这样子，不单是 worship God， 而且你真的是把你的 trust， 把你的信任信赖放在他身上，如果你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张博士讲说，危机就显示出你能够走过这个转捩点。 Go to the point of breaking， breaking point 这个字就是转捩点。你们知道什么叫转捩点？人生很巨大的转折。其实转捩点呢，就是一个什么点呢？这个breaking point， 它的原文里面是讲说，这个能够让你被转变，被转，就是说把你打破，把你破裂，那个强度到极点。所以危机就显示出我们能够走过这个点，这个极点，这个断裂点，这个破损的强度，那简言之就是转捩点。他用了这个 breaking， 就是把你打破。危机可以让你走过这个打破点，就是转捩点，就是走过这个极限，这个破损的强度的最强，然而却不会破损，同样的一个字，破损断裂你对他的信靠。所以这个点不是要把你打破，强度到一种把你破损了，你崩溃了，不是。这个点反而是使你可以走过，你的生命被强化了，但是呢，你的生命不会被打破打断，你不会，这个危机不会怎么样，不会断裂，不会破损你对他的信靠。这就是危机。然后张博士在最后一段就说，我们已经说了这么多的成圣 sanctification， 但在我们生命中结果如何呢？特别是接受装备的人，神学生，教会有什么主日学，每个礼拜的讲道，甚至查经团契圣徒相通，其实谈来谈去都是谈耶稣，谈救赎，谈我们是罪人，谈我们要信靠他，我们要与他亲近，对不对？到最后谈来谈去都是这样嘛。那如果你真的是这样，那当然你的成圣行为就会出来的，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等等，你的言行举止真的会跟上。所以张博士就说，我们已经谈了这么多关于成圣这个教义，哦，你都知道主耶稣没有再来，你在地上进展成圣，成圣就是把自己分别为圣归给神，对吧？成圣嘛，不是说你的行为要完美，是你的所有的心思意念，所有的思想价值观三观，你的所有情绪情感，所有你想做的那个决定，都是分别出来归给神。那我们谈了这么多关于这方面的教义，请问在我们生命中结果会是如何呢？我们学了那么多，结果会是什么呢？然后张博士就说，如果真的我们学的是正确的，那结果应该是，那会表达在我们生命中。 表现出来的其中一个就是你将会是 rest in God， 安息于神。这就是今天要讲的主题。你为什么害怕呢？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安息于神，那就表示如果你安息于神，你就没得什么可以害怕的。那就表示当我们说安息于神，张博士就讲，那就表示与他与神的一个 total 完全的彻底的 oneness 合一，我们跟主一个完全的彻底的全部的合一。而这个合一会使我们不单单在他的眼前 blameless 毫无责备没有罪，就是你的行为真的是完全，而且呢对他对我们神来说还是一个什么呢，不但是在神眼前我们无可责备，还是一个 profound joy， 非常深非常大的喜乐。你没有想到吧，原来你对神这么的信靠会带给神很大的喜乐。然后张博士今天内容就没有，所以如果你知道今天张博士在提醒我们没得好害怕，你如果对他是绝对信任信赖信靠的话，你一定会有安息，安息于神，不是安息你有能力去面对他，你有能力，比方说怎么办，现在出了车祸了，这个身体的伤筋动骨了，那你有钱你有能力到医院，医院医好你，你可以不用去上班，所以你可以在家养病，你有能力，所以你就很安息很平安。或你的摩托车撞坏了，你很有平安很有喜乐，为什么？因为你有钱你可以再买一个。或者是判定了别人的罪，别人的责任，别人就要赔你，比方说赔你100万买一辆车，那你就安息。万一别人没钱呢？万一别人赔不了你的车呢？万一这个车是你的交通工具，你每天都要骑着它开着它去上班呢？哇，那你心里面就波涛汹涌。这个都不叫安息于神。安息于神是你跟他彻底的合一，而不是在于你有能力去面对这个危机，这个处境，这个境遇。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就来总结，我们来思考张博士讲的这个安息于神针对我们的害怕。那我们就先来定义什么叫害怕。害怕、恐惧、惧怕是你认为你可能会受到伤害，或者某一个 bad things， 某一件坏的事情，不好的事情有可能会发生。所以害怕是跟你感到害怕的，我不一定会害怕。你害怕这个台风来了，这个玻璃窗突然裂了，那我坐在最靠近窗户，万一扎到我的头怎么办？那你真的是害怕，因为你担心你会受损。或者虽然台风来了裂了，这在客厅玻璃窗整个被吹裂了，我们不害怕，为什么？因为不会受伤。但是因为这是不好的事情，很麻烦，我们还得跟主人解释为什么玻璃坏了，不是我没关，不是我把它打破啊，这种是不是好事。总之你害怕的一定是，要不然就是你认为你会受到伤害，要不然就是其实你认为你会受到伤害跟你认为它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其实还蛮有关系的。就是不好的事情发生了带给你不舒服，可能金钱上的不舒服，时间上要去处理它，时间上的不方便，或者人际关系很麻烦等等，总之总是就是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才会害怕。当我们在害怕的时候，因为它还没有发生，害怕是它可能会发生，快到了，但它不一定会发生。忧虑是它还很远，还在远远的。哦，我现在很忧虑，为什么？那个台风，如果要从台湾往中国大陆吹，往浙江一带吹，那我忧虑，我担忧它会吹到我们这里。但它吹来了没有？没有。这样明白吗？害怕是这个台风快吹到眼前了，已经到快到家门口了，比较近了，那你就担心说我会受伤害，它会带给我损失，这个不好。这样你分得出来担忧恐惧，你分得出来了吧。好，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不是远远的，是真的在眼前的，所以我们害怕。那在害怕中我们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祷告。其实很奇怪啊，越害怕我们该越祷告，为什么越害怕我们不祷告？忧虑的时候我们可能还祷告，因为还没有发生，可是已经近在眼前了， 我们可能就开始害怕，因为近在眼前，哇，你看到是巨人，你看到是排山倒海的那个大风大浪，因为已经在你面前了。所以呢，我请问你啊，敌人都把刀子举起来要砍你，你以为你最先会做的事情是什么？跪下来祷告，然后让他砍我吗？所以我们一定会靠我们的人性去，对不对？很本能。所以我们张博士说，我们最不能做的事就是祷告。但是呢，我们的主却期待你对他有一个对他认识明白 understanding 之后的那种 confidence， 那种把握，很有把握的信任信赖。而且呢，我们的主的确有权利这样的期望我们。为什么我们主有这个权利？我们说你有什么权利管我？你有什么权利对我这样期待？我做不到，你凭什么？耶稣就会说，凭什么？凭他已经为我们罪而死，凭他已经战胜了世界最大的仇敌，凭他最大的仇敌，所有什么天灾人祸哈，最大的仇敌没有胜过死亡，没有比死亡还大，对不对？最大的没有比这个。然后耶稣已经胜过死亡了，不是吗？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而且这世界的王把这个死亡带进来，是那个世界的王，世界的王的武器没得用了，世界王已经战败了，输在耶稣的十字架下面，那你有什么好害怕的？所以呢，我们的主的确有权利期望我们这样。如果我们真明白十字架，那我们对这个明白之后产生的那种确信 confidence， 那种信任，那种确信是有把握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在主耶稣基督没有再来之前，第二次再来之前，人世间的确是有灾难的，有台风天灾，所谓的有什么人际关系的飞来横祸，人们可能他不按常理出牌，他说要打你就打你，他说你不合法就不合法，他说我要给你 五两就是一斤，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人际关系的水平面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我们的确会很困难。而这个困难呢，会变成一种对我们来讲真的是生死攸关，这个叫危机。如果他只是小小蚊子叮一下，请问一下，蚊子叮一下你会不会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不会。那被狗咬一下呢，可能也不会。但是如果那个狗，我们说是疯狗病，就是会传染那个什么的狂犬病，那可能有，但也不一定有，对不对？但是如果今天人家箭射中了你的心脏，你还活着，但可能只剩下几分钟的生命呢，那就真的是危机了。所以在危机，在耶稣基督没有再来的时候，我们的确会有任何的危机。任何的危机，我们应当回应的不是害怕，而是什么呢？对神，如果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真的天父都没有爱惜他的独生爱子，把他白白的赐给我们。你想想看，还有什么你在面对那个巨人、那个狂风巨浪、那个台风，你需要的资源，神不会给你呢？更何况神如果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他是掌管宇宙万有，掌权，他是掌管世界至高无上的神，那你有什么好害怕呢？所以在危机当中，神的儿女的确是被神期待要对他到一种这么有把握的信心。但是很惭愧的是什么？我们发现在危机当中，我们就像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不信耶稣的人如果碰到危险也会说，老天爷啊，救我啊，不管是什么，对不对？我们好像就只停留在这啊，风浪很大，台风来了，我们死定了。不信主的人也是这样子的，对不对？那我们就像那些不信的人，我们本来是神的儿女，怎么会变成像不信的人？然后我们对神的十字架本来是有很深入的认识，怎么退回到像对十字架没有任何认识，像那些不认识神的人的那种最基本的祷告呢？我们竟然不能说，神你虽杀我，我还要信靠你。我们竟然不能说，你赏赐的是你，收取的也是你，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竟然不能说，主啊，在这个婚姻危机关系当中，在我的儿子变同性恋， 在我教导儿女抓狂，在我人际关系上教会的人这样的重伤我当中，你要我学什么功课？我们竟然不能这样说，我们甚至不能说，假设我们真的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我们甚至不能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说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知道，甚至我们不能也不敢进一步说，主啊你给我智慧分辨，此时此刻你要我沉默我就沉默，彼时彼刻你要我站起来说真理的话我就说真理的话，但请你给我智慧分辨什么时候我应该站出来说，什么时候不会。我说了最近呢我不是讲说我在一个地方吗，那在那个地方帮助他们，现在呢后遗症就是人们跑去责备这个近前的妇人，说我不同意你的做法，你不应该这样做，虽然我们教会没有牧师，我怀疑是李老师在背后指使你，你应该等候将来那个要来我们这里像李老师这样先来服侍一个月，他们请了一个牧师来服侍三个月，而这个牧师以前他们请过他，现在他要来帮忙三个月之后，这个牧师他以前表示过说他愿意考虑，他愿意申请做他们的牧师，但问题是还没有申请，问题是还没有经过教会通过，问题是还没有经过教会跟总会，因为他们有宗派的要上报，然后总会通过了再回过头来，然后正式发聘书正式，所以你只是就像任何一个代理的人过来，然后人家就说你应该等到这个人，好像他们已经把这个人当作是正式的牧师，他们在体制上不懂，然后就认为说只有这个正式的牧师来才能处理，他们把教会的权柄该怎么做整个会众的责任全部都丢回那个牧师，你知道吗？当你赋予一个牧师这么最高的权柄的时候会出问题的。如果这个牧师很好呢，也还好，感谢主。如果这个牧师不好呢，然后你又怪这个牧师，怪以前的牧师不好，好像你自己的灵性上的责任，弟兄姐妹，马太福音十八章若有人犯罪你就应该去跟他提醒，这些责任他们全部都不操作，丢回去给那个所谓的最高的牧师。为什么？因为如果牧师处理的不好，到时候伤到了这对夫妻不回来，我们就可以责怪那个牧师。所以现在呢，如果有人按照圣经之道去处理是不满他们的意呢，他们就哗啦哗啦的不高兴了。然后有一个就是我说的一直在倾听这一对夫妻，然后这对夫妻就摆明了我不回来，因为上次你这个近前的老妇人你在教会公开为我的丈夫这样祷告我不喜欢，所以人们就怪这个老妇人，这对夫妻之所以不回来是因为你礼拜天为他公开祷告，但问题是这对夫妻很早就不来教会了，所以你所谓回来是什么呢？是指他会籍回来吗？他那么久没有回来，他会籍也从来没有被正式说取消，也没有正式说不取消，所以所谓回来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要加增教会一个聚会的人数吗？到底回来是什么？回来这个教会这个堂会这么重要吗？胜过这个人回到耶稣基督，回来真正的回来，回到耶稣基督面前吗？当你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发现哇，这生命出现了危机，你照着神的方式，你照着神的样式，你照着神的教导去做，结果别人呢就开始要来找你的茬，要来试探你的口气，要来定你的罪，但你表现出来因为太属灵了，又是一个属灵榜样，人家不敢来定你的罪，人家就想定在你背后，如果我们可以找到蛛丝马迹断定你就是，因为他们已经这么认定你就是受了李老师的指使，好像这个近前的妇人是一个木头人，他是一个机器人，他是一个没有分辨真理能力的人，我说啥他就干啥，好像就变成大家就听我的。那如果这个老妇人的真理跟我的真理都是合圣经的呢？都是和所有普遍之下听到这个案例都说犯了淫乱罪的，在教会里面长老牧师传道人，如果你没有长老没有牧师没有传道人是执事，那执事还有执事会主席， 任何一个犯了淫乱罪的人，请问可不可以继续做牧师、做长老、做传道人、做执事，可以不可以？
可以。
你们说可以吗？
可以。
对，你们都认为不可以，那他们凭什么认为可以？然后还假借教会的和谐，那都是因为当事人哭哭啼啼，你的心就怎么样软了。我们前几天讲了，是前天昨天，同情是什么？同情是魔鬼其中一个。你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什么？神的意思，对不对？你要人的同情，结果我们圣徒就斗胆，我们吃了什么豹子胆呢？我们胆敢跟上帝说你不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们不敢。所以呢，凡是要照着上帝旨意做的那个人，哎，我告诉你哦，星星，我指责你，你不可以这样做，你不可以。但是我不敢指责上帝，我有没有骂上帝说上帝你不可以这样做？没有，我说的是你不可以这样做。那你说可是圣经上是这样呢？那你就要说什么？你太属灵了，不接地气。要不然你就想要找出我所谓的我真理没有问题，好像我办事的方法有问题，我的方式有问题，我不可以公开处理这件事，变成是这个样子。私下处理过了，我不能公开处理。如果你真的要公开，他就说你不可以公开，你就傻在那里了。所以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呢，怎么办呢？我们碰到的狂风巨浪，我们是不是对神失去信心呢？还是我们真的可以说，好，我处境现在碰到这样，以这个案例来讲，我们就祷告主给我们智慧，你该沉默的时候你就沉默，我不需要去辩解。你该站起来讲真理的话的时候，你就站起来讲真理。怎么教导？关于婚姻你要做什么教导？关于教会的领袖品德的要求你要怎么教导？你就去教。那对我们来讲，我们需要去对自己来防卫吗？不需要。所以呢，我如果是我，我就会跟这个成熟的姐妹讲说，那你就笑一笑，不用理他们，继续为他们祷告。不需要让全天下都觉得说我们真的很爱这个人啊，我们做的是合乎圣经，我们也真是爱这个人，所以我们才会介入，才会希望把他挽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不会用世人的同情是要害死这个人那样的方式去同情，然后呢把这个人往神的方向走的时间跟空间跟那个通通都往后挪，我们不会做这个动作的。但这个动作就会被人家认为我们没有爱心。所以你一定要想想啊，好了，如果是你，你面临这个状况，你面临有人反对你坚持真理，甚至有人直接借着你操守操练真理来攻击你，他反对你的真理是理论，他反对你去操作。我们昨天上课不是讲人格论有讲吗？到了末世，罗马书第一章，他们不但自己这样行，还喜欢还认同那些这样行的人。那你不这样行呢？在末世，凡立志敬虔度日的都要这样受逼迫。好，你受逼迫了，危机就来了。请问在危机当中你怎么办？你是不是像不认识神的那样子，走到尽头了，一点点信心都没有了，好像我们主睡着了。这个就是我前一两年，我真的觉得我们的主是不是睡着了？怎么我祷告都叫不醒他？我叫不醒你们的时候，我就认为我叫不醒上帝；我唤不醒你们的时候，我就认为上帝睡着了，上帝没听我祷告。这时候张博士说，我们只看见到的是巨人，是在我面前像台风这样哗哗吹吹的呢，哇，你听得呼啦呼啦，真的就是在你的耳边，一夜你都睡不着觉，排山倒海的狂风巨浪，对不对？但是你忘记了，你对神，你对那位至高无上掌权的掌管全世界的神，你对他连一丝丝的信心都没有了。这是张博士讲的，你是这样子吗？所以第三点我们要说，主就责备了门徒说，你们这小心的人。但是呢， 门徒听了，门徒心里面一定会很刺痛。当他们醒悟过来的时候，说对啊，我们都看见他喂饱五千人，我们都看见他平静风浪，为什么我们还这么小心呢？那他们又感到啊，这一次哎，我又没有命中要害了，我又没有命中靶心了，他们一定会感到很羞愧很刺痛，主对他们的责备。今天对我们来讲，如果我们真是神的儿女的话，其实对我们也是，我们本来在一次一次的危机当中，我们可以用信赖神那样的去回应，以至于我们带给我们的主是完全的彻底的 joy 喜乐。但我们没有信赖他，不管你眼前你的处境是什么，不管是你面临考试，哇，这个没读完，这个不懂，希伯来文希腊文背得要死要活的，或者面临同学之间住在一起的摩擦啊，算了，不要理他，不要跟他讲话，或者面临自己被老师责备啊，又挨骂了，真不好受。总之不管你面临的处境是婚姻上的困难，老公老婆吵架，一个冰山一个火山，谁都不理谁了，或者孩子让你抓狂，或者教会牧者让你失望，或者教会的同工不能同心向有阿爹寻都基分党结派，你说在那时候主如果责备你说你这小信的人，那可见的，因为我们前几天都在讲祷告，对不对？可见的我们祷告是有问题的，我们祷告已经退回到跟不信主的人一样的那种祷告，真的显示不出来我们对主有信心，也显示不出我们对主掌管宇宙的那个至高无上的主权有信心。那我就在讲我自己啊，前两年我也觉得真的是，我都觉得啊，没戏唱了，没戏唱了，没有希望，没有希望。你看看，你看看，主啊，你睡着了，那要不然就是我搞错了，神，这个你给我呼召跟托付，我搞错了，要不然就是神啊，你就是借着他们在熬炼我。那你要熬炼我，你可以用别的方式吧？难道非要这样子吗？我非要这样子才能够被你一直从排队从80万到75万到70万到62万排队就节节的往上，才能够有资格进天堂吗？哇，那真的是心里是很难受的。但是呢，主就责备，嘿，你，人家都叫你叫李老师，老师，主如果也给我面子说李老师，然后下面一句就说什么，你这小信的人，而我就变成是小信的人，因为我没有信赖他。如果我明白过来的话，张博士说当危机产生的时候，其实就显明我在信赖谁，我在信赖谁，我在信赖自己的能力，我在信赖自己呢能够借着我的三寸不烂的舌头把人家给改变。所以改变人性的是谁？我李老师，而不是上帝。当神这样显明的时候，我们没有信赖他。如果神真的显明出来的话， 你真的会感到很刺痛，因为你原本可以荣耀他，可以带给他很大的喜乐，然后现在呢天使呢就在上帝面前，如果有一个天使是专门服侍我的，他就等于像是我的化身在天上一样，然后撒旦就很振振有词说，上帝啊，你看这个人对你，你说李老师真的很信任你，你看要不是我给他好处，就是他一讲到人家就听得懂，他一说这个不对人家就立即悔改，我要没有给他这个好处，他还会信任你吗？然后事情就发生了，就是正如撒旦所说的，然后那个天使在上帝面前就是我灰头土脸的低头，因为他说的对不对？对，他的控诉有没有道理？有。然而如果我还不马上低头，然后我继续这个脸啊，就斜斜的看看撒旦在这里，我不看他，因为他控告我，我低头我就斜斜看看谁啊，看我的主钉痕的手。我告诉你，如果我不去看主钉痕的手，我一定会说撒旦你说的固然有道理，可是你看他们，你看他们，你看他们，我什么时候主动挑衅过他们？神啊，我什么时候主动过？我哪没有信靠你？我什么时候没有为你摆上？你看我时间，我精力，我金钱，我生命，我一生的青春岁月，我如果没有去看主耶稣钉痕的手，我一定会，我跟你说，我一定会这样站在神面前，或站在魔鬼撒旦面前， 我一定会去证明撒旦的控诉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我认为我没有错，我认为我挺好的，我一定会这么做。那当我这么做的时候呢，我就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当我没有平安没有喜乐的时候呢，我自己就很难受。那我毕竟是有神的人，一个有神人，我跟你讲到底了，不管那个底是你的底还是神定规的时间，总之在你这里是你的到底了，你束手无策了，你黔驴技穷了，你的机智没了，尽头了，有人尽头了还不愿意归向神。但是如果你这个人是属神的，圣灵不知道怎么地，最后你也说不出来的，你至终你真的会低头在上帝的面前，你真的是除了耶稣钉痕的手就再也没有别的，除了耶稣还是耶稣。所以呢，当魔鬼控告你的时候，你会去看耶稣钉痕的手。为什么？因为你信赖耶稣，你对耶稣 understand， 你明白他就是赦免你的罪，你不会去为自己的罪找借口。好像犯了淫乱罪的弟兄，如果你是弟兄，你不会为自己找借口，你只能说我贪爱肉体的束缚，我跟我妻子渐行渐远，我不想要努力跟他经营婚姻关系，我对他有苦毒，我不想选择饶恕，甚至我不想要遵行上帝你的命令去爱他，我就是不想。但是主啊，因为你是神，你配得我俯伏下跪，所以主啊，我不能，我也不愿意，恳求你给我愿意的心，恳求你给我能力。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去祷告，我们就是最好的就是僵在那里，我们根本就连跟神讲话都不讲话。如果我们跟神祷告，一定说主啊你改变我的配偶，主啊你改变我的学生，主啊你改变他，我们一定是这个样子的。不是说神啊你改变我，不是说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没有这样子。如果你不认识主耶稣，那么主耶稣在平静风浪之后一定会向你证明你这小心的人。而这一句话不是普通的一句话，这一句话你听了之后，你真的会刺痛，像一把刀刺进你，你会很疼痛的，你会知道自己很愚拙很愚钝，所以你会知道你原本你真的可以带给主很彻底的喜乐，原本你可以从神那里蒙福，甚至回过头来给主带来喜乐，甚至在这地上成为众人的祝福，结果你发现你伤了你的主，救你的主，你也伤到了别人，你所宣称你所爱的人。所以张博士就说，我们讲了那么多关于成圣，其实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没事的时候，没有危机没有狂风巨浪的时候呢，你能够讲，列尽你的人性的能力去做，可是那是平常，那危机出现呢，你会发现你讲的这个成圣啊，在你生命中啊，那个结果马上出来，就是你根本就选择了，当你听完之后你已经做了选择了，就是你不要选择走天路，你不要选择那个美丽，你不要选择那个平安，你已经做了决定了。你不要说我听到的时候我就做了决定说我要回应，没有没有，你没有的，你听到你只会说嗯，这个牧师今天讲得很好，我心里很澎湃，我有感动。北美教会很多人就跟我这样讲，宣教年年半，美国的教会有所谓宣教特会，一年半一次，大概都排在十月，好像十月然后感恩节宣教士就回来，你们支持的我们在前方的我们就回来告诉你们，然后你们就出钱出力祷告，就这样啊，轰轰烈烈过了就没了。所以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讲了这么一句话，我是从他那里听来，他说我们听了很多遍道，我们心里呢是没有感动的啊。我们心里没有感动的，就算我们心里面呢我们有一点点的感动，但心是不动的，心也不动，好像这种情绪上有个破洞，感到了感动，但我们没有心动。就算我们心有一点点动，觉得哎呀是的灵魂，哎呀主很美，哎呀我们要赶快抢救福音，哎抢救灵魂，哎呀我们要与人和好，我们自己的生命要做门徒，就算有那么一点心动，但我们自始至终都没有行动。这是他送我去火车站坐车的时候他跟我说的， 他塞了300块美金给我，然后他告诉他，他告诉我这句话，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们北美教会太安逸太舒服了，每次那些道我们听完呢都没有什么感动，就算这个牧者真的很会讲，我们有一点点感动，但我们没有心动。就算后来呢我们夜深人静想起来心有一点动，我们自始至终都没有行动。那这个我想我们也可以这样思考，我们谈了成圣教会所有的讲道，我们的查经，我们圣徒相通，其实都是在帮助我们一直跟神往主的方向走，跟他亲近，跟他相交，跟他团契，一直都是在往成圣的道路走去，把自己越来越分别为圣，思想越来越多的是归给神。这个世界没有我们，他拥有不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情绪也越来越多的往神的方向，越贴近神那种敬虔的情绪情感，这个世界没有办法分走夺走我们的情感。我们为神做的那种决定，那种意志力的顺服，这个世界越来越没办法向我们招手，甚至用强迫、用危险、用刀剑都拉不走我们对神那种决意、那种顺服。这个世界越来越对我们莫可奈何。如果你学了那么多关于成圣，所有教会成长的生活，直到今天，你信主5年就有5年，信主10年就有10年，信主30年就有30年，这样的这个世界对你越来越莫可奈何，你是往神的方向越来越走去的。那你怎么知道呢？没事的时候你就是这样啊，靠你这个人，你的聪明才干，你的身体，你的精力，你的体力，你的悟性，你就这么尽可能活。但是当危机发生的时候，你平常所学的关于神对神的认识的，把自己分别为圣归给神的，就显明出来了，显明你到底是能够安息于神，还是你害怕。当你安息于神的时候，那就表示你跟他真的是有完全彻底的合一。当你安息于神的时候，那就表示你带给我们的主有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的喜乐。但是我们表现出来的不是，我们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我们表现出来不是那种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给主的喜乐。那什么叫做我们带给主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的喜乐呢？那就表示你在神面前，魔鬼撒旦找不到控告你，你是无罪的，真找不到，你是无可指责的。不但是无可指责，神真的很开心那个喜乐。如果你真的在听这个成圣，你感动，你心动，你行动的话，这个是你在神眼前真的神无处不在的，他找不到你有可责之处，你在他面前是完全人。但是呢，有可能当危机发现的时候，就显明你到底在信靠谁。你这个崇拜神是吗？你真的崇拜神吗？你真的是信靠神吗？危机有一个功用，就是把你显明到底你在信靠谁。而这个危机就是一个转捩点，就是 breaking point， 可以把你呢把你拧到极点，然后你通过考验，你就比从前更坚韧更强壮。或者呢，这个点啊到底了，砰，你被断裂了，你崩溃了。但神不会给我们过于我们所能够忍受的，所以如果你崩溃的话，那可见你里面真的有罪。当我们扛不住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竟然就变成什么抑郁症、躁狂症、精神分裂、强迫症，所谓的症，那是因为我们里面真的不但是我们经不起考验，我们里面真的是有罪。当然这样讲呢，可能对这些有抑郁症的人会说我们不同情他，但是正因为我们爱他，我们想把他从根源救出来，我们必须做这样的诊断。所以对我来讲，对你来讲，你如果碰到了事情，你为什么害怕呢？今天你可以把害怕改成任何一个，只是在马太福音第8章里面用的是风浪害怕。如果我们把今天的灵修内容说 安息于神的神学，我们用在自己的身上，那可能就不是说你为什么害怕呢？你是小心的，你可以改，把害怕改成任何的字眼。你为什么忧虑呢？你这小心的人。你为什么生气呢？你这小心的人。你为什么怀疑呢？你这小心的人。你可以改任何一个字眼。你为什么自我防卫呢？你这小心的人。你为什么感到丢脸呢？你这小心的人。你可以用任何字眼去取代。我们一起来祷告。来，我们的父神，我们真的是再一次在你面前我们无言。当魔鬼撒旦带着我们所有的言行举止，甚至内心的欲望动机，跑到你面前像个检察官那样控告我们的时候，我们做了其他我们不应该做的动作，我们没有命中核心，命中标靶，以至于主，你用你钉痕的手看着我们，然后你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呢？你们这小心的人，你为什么要害怕？你为什么要焦虑？你为什么要生气？你为什么要痛苦？你为什么要悲哀？你为什么感到绝望？你为什么要死？主，我们无言。我们原本可以带给你喜乐，我们原本可以在你面前，我们可以回应的是靠着你加给我们力量，我们来忍耐等候你的时间。我们可以祈求你给我们智慧当如何行，但我们没有，因为我们在那时候，我们的生气，我们的愤怒，我们的悲哀，我们的痛苦，我们的害怕，我们的所有的情绪都淹没了我们，以至于我们很本能的就靠自己去回应，而不是跪下来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求你赦免我们，因为你是如此渴望我们跟你合一，跟你亲近，你平常就渴望我们，我们掉以轻心，我们 不来就近你，我们早上灵修随随便便，我们也不来就近你，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也随随便便就这样听完，甚至还说这个人讲得好，那个人讲得不好，我们听到教导的时候我们也随随便便，甚至在我们自己身上，教会有人发生什么事情，当教会真的有敬虔的人要按照你圣经之道处理的时候，我们还不以为然，我们还生气，我们还怀疑，直到主，我们站在父神你的前面，魔鬼撒旦控告我们说，你只为你自己好处着想，你很自私，你不懂得我的爱，你没有爱这个人，你只为你自己着想，你只想得到你自己要得到的，你自己不往神的方向走，你还想拉下别人，让那个人不往你的方向走，人家跟你的方式不一样，你要控告别人，你要怀疑别人，直到撒旦把我们这些罪行一个一个点出来，神，你真的会这样责备我们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这小心的人。主啊，到那日我们真的无言，我们只能说我们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真的也谈了，也听了很多关于成圣的教义，可是日常生活一发生的时候，我们咚又很本能了，又把你踢到旁边了。我的父，我的神啊，恳求你来帮助我们，特别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心里有挣扎的人，那就是我们生命中真的面对难题，面对暴风雨，不管是婚姻关系，不管是儿女关系，不管是教会同工关系，不管是我们在职场上跟同事跟外邦人相处，不管是什么，我的父我的神啊，求你再次来做不是人手所能做的工作，就是你亲自来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眼睛真的从我们自我再次转移到你的身上，转移到耶稣，你的荣美，你的至高无上的主权，你的自我的舍己，你的十字架的得胜，以至于我们真的在处境当中，我们能够回应的就是信靠你，跟你合一那种的安息，在你面前能够真的是合一，在你面前 被你算为在你眼前，在你的眼皮底下，我们是 blameless 无可责备的，以至于我们信靠你的这个信靠，真的可以带给你很大的心满意足的喜乐。我的父，我的神啊，请你给我一颗看重你的看重那样的心，给我的学生加倍的那种看重你的看重的心，给日光之下普天之下奉你的名来到你面前今天灵修的人，向你祷告的人，给他们加倍的加倍的加倍看重你，看重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得胜这样的心，以至于我们作为一个团队，作为在耶稣基督里被主耶稣基督救赎买回来属神的子民，是上帝你的儿女这样的一个群体的身份的生命，我们对我们的仇敌，我们是昂首的，我们是夸胜的，我们是集体的来荣耀你。愿父神帮助我们来荣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